主的呼召，但是主呢没有怪我，他仍然爱我，他没有把我扔掉，他仍然把我带到 UC Davis， 在 Davis 呢继续做我的研究工作，那时候是做博士后，也是做这个分子生物学研究啊，一做就是八年。那在这八年当中呢，也在 Davis 服侍，那边有个 Davis 教会 ，Davi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在那服侍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年长的，就提醒我：哦，你可能需要去读神学了啊！我给你出钱，你去开会好不好？有一个什么宣教大会，有一个什么那种大会。他知道呢，可能我去参加大会的时候啊，可能一呼召我就出来了。但是呢，我也知道我不想出来，所以我就拒绝，一直在拒绝，一直到08年11月份，我们在湾区有一个一代人见证大会，大家可能有人在那儿待过啊，在那大会上呢，那我也是想来看看，因为那次大会是大陆来的传道人聚集最全的一次，我就想看看，哎呦，那些传道人都怎么样，他们过得怎么样啊？因为原来我瞧不起牧师，我觉得牧师呢都很穷，都受欺负。是吧？都是别人看不起的人，是吧？你实在没办法了，可能去做牧师。但是呢，到那会上一看，我就被神的爱感动，神仍然用爱感动我，他感动我，最后我受不了了，他的爱感动的我受不了了，我就决定要出来。然后呢，到海外神学院读了三年，后来就出来，没想到要做牧者，很感谢主。那前几天呢，我们全家也有个机会，那不是全家了，我的大女儿没有去。我的小女儿9岁了，叫 Vivian， 啊，我们三个人呢，我和太太三个人，我们有机会呢，就又重游以色列。重游以色列这个感觉不一样的。我们在那的时候呢，牧师领我们去，我们到那个地方，也就是看看那些地方。那牧师介绍什么呢？就是什么，就像有的人说的，哦，我到那去看看，好多就是些石头，就是普通的石头，没什么意义，是吧？对我们，但这次去完全不一样。这次去特别到耶路撒冷。你到那儿，我对怎么说呢？从因为待过以色列，在那待过三年，对以色列呢比较熟悉。那在我在过去4年的牧会当中呢，我特别用以色列的很多的事实，特别的很多幻灯片，我有1500张幻灯片，关于以色列的幻灯片，每一个地方呢都有详细的介绍，我就给大家讲，特别结合圣经来讲。那讲的时候呢，实际上最受感动的是我。到那个地方一看呢，哎呦，比那个照片真实多了。你看到那个真实的地方，知道哦，耶稣当年在这走过，耶稣在这行过什么神迹，耶稣怎么在这儿，怎么能够救人，怎么让人死里复活能够救人，而且耶稣说过什么话啊，那真是很感动。我们还去了我受洗的地方，我是在约旦河受洗，我受洗的地方又去了我太太受洗的那个教会，神很奇妙的安排，你要去特别一个地方，有时不大容易去的，但是神呢就很奇妙的让那个张牧师，那个就是带我张牧师，他在横滨待了2天，他正好在那里，他带我们直接就到那个教会，到那个教会里边呢，我太太受洗的那个地方呢在耶路撒冷，哎，也我们在那儿也照照片纪念，我也给我小女儿讲，9岁的薇文讲，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就在这儿受洗，在这儿信主，他也受洗了，他也信主了，所以很感谢主。那么就说到这个，就看到以色列，说到以色列，待在以色列，那对以色列呢都很有感情了，那经常就思考，哦，今天以色列发展得很快啊，你去看看他们的楼房，一直在建楼房，他们工人的需要也很多，就是建筑工人的需要很多，那个楼房呢一个比一个高，而且好多地方，每个街上都有十几个地方都在建，哇，我就在想以色列，哇，这以色列真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厉害了，是吧？那我就想到了我在那的时候，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呢，让我信主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在研究以色列为什么能站住脚，啊，那我们来看看。我先看以色列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以色列在什么地方吗？有人去过吗？有人去过？好，很多听姐妹去过。你去过了，你感受就不一样啊。我们说以色列呢是在世界的中心，我们在这图上看的啊，那就像我们人的肚脐眼一样，你要。这个图如果平开，如果你想抓中间的话，你抓以色列就把整个地图就抓起来了。也就是你抓住以色列，把整个世界就抓住了，是吧？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到以色列啊！以色列呢是在世界的中心，是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之地。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能在以色列能够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至少有个军事基地，是吧？啊，我们知道美国也支持以色列，说以色列呢是很重要的地方。那么以色列。 今天你去看看，他周围仍然还都是和他敌对的人，是吧？他的北边是黎巴嫩，他东北呢是叙利亚，他的东边呢是约旦，啊，他西南呢是埃及，他的周围呢都被敌人包围着，而且他那个地方很小，他比台湾还小，你们知道吗？他是台湾的三分之二，他是台湾土地的三分之二，比台湾还小，但是呢，他竟然能在那个地方站得稳，从48年。应该有一个图片，48年5月14号下午4点钟，自从这个本古里昂，就是他们机场的名字，那个人他宣布以色列成立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就没有失败过，知道吧？他建国以后，他有4次危及他生命、直接生死存亡的战争。这4次战争呢，每一次战争只要他失败一次，今天以色列再也不存在了。但是呢，他都没有失败。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这是以色列建国的时候，联合国划给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土地，你看看，黄的中间一块黄的，红的地方呢是属于以色列的，黄的呢是属于巴勒斯坦的。那我们特别看到，在顶上有一块是黄的，看到没有？这没有那个pointer 啊，没事。顶上那块是黄的，有块黄的，特别黄的。下边呢还有一块特别的黄，挺大的地方。啊，我们特别注意这两个地方。再一个，注意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以色列建国的时候，耶路撒冷是划归联合国掌管的，因为他们两个争执都很厉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想要，我也要，这是我的地方。他说我这是我的地方，争得很厉害，所以呢，他就，联合国说好，我来管。那时候他来管，那以色列人呢，也就从那时候呢就不在那个耶路撒冷。我们继续看。那么简单来看一下第一次中东战争，因为这个战争呢，喜爱战争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去到网上去找，啊，有以色列自己的网站，也有世界上有很多网站，也有翻译成中文的网站。那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当中呢，咱们看看以色列是怎么赢的。第一次战争呢，是在以色列宣布建国以后，实际上几个小时之内，周围的国家就很快联合成为联军，就要打他。也就像一个小孩刚刚出生的一个孩子，啊，在这个人们中间，几个大人呢就想把他消灭掉，啊，实际上应该是很容易的，是吧？就像瓮中捉鳖一样，是吧？我们看看他的那个火力配置状况，从这儿大家能看到是吧？看清吗 ？IDF 是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国防军当时他们的军队，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军队。那周围联军呢就相当强大，我们看到坦克，以色列国防军只有一辆坦克，可笑，没有枪，而且没有枪。装甲车辆呢有2辆，装甲车辆没有加农炮的120辆，但是呢没有炮弹，只是运输用的，还有火炮，还有 AG 枪的都很少，军用飞行器就是飞机、战机一架都没有，你说制空权根本不是他们的，如果明白战争的弟兄姐妹，你可能知道，这个制空权在战争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如果有了制空权，那这个战争的基本就是他的了，胜利就是他的了。他没有制空权，他只有28架侦察机，海军呢也很少，也只有3艘，而且他参战的那个以色列，当时能集合起来的人呢只有3万人，那些3万人呢，也就是残兵败将，也都是没有力量的，可能从那老的呀，从那没有经验的那集合起来，那根本不能叫做军队，那他们呢就与阿拉伯联军进行对垒。这个从一般军事上来看的话，谁胜谁负应该很明确，是不是啊？是吧？让你去看，任何一个孩子去看，上学的孩子看都能看到谁能打胜，是吧？但是呢，打了10个月以后，竟然以色列得胜了。哦，这不得了啊！这个是没人相信的，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相信，哇，他怎么能赢了？就像一个小孩子还不会走路，这个小孩子竟然能把大人给打赢了，哇，那你看打10个月以后，参战的以色列军队增加了11.5万人，阿拉伯联军呢只到了6.5万人，也是把阿拉伯联军呢实际上是很分散的，其实他们在开始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自己的算盘。什么算盘呢？我们知道我们人都自私，是不是啊？我知道我很自私，我以前呢我是自私，那我也知道亚当夏娃 接受了撒旦的那个意思以后，进入人的心中的最大的东西就是自私。所以人的自私呢，导致我们现在的战争，人的自私导致我们现在家庭的不和，人的自私导致我们朋友的不和，人的自私导致我们教会里边弟兄姐妹的不和。你只要有自私的心，你放心，你肯定和别人有争执的时候啊。那自私呢，也导致这个联军呢，他们互相争斗，他们在打之前呢，就开始就做自己的算盘，这个地哪块应该是我的，赢了以后呢，我应该到哪块地去，哪块应该是我的啊。他们都在打自己的算盘，没想到呢，打到最后他们却输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以色列在里边，可能你还看不到神的手在动啊，但是我们先首先看到这个联军呢，因为他们的自私，他们的争斗，他们不容易胜，那以色列呢也胜了。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左边那个图是战前，右边那个图是战后，是吧？我们看战前他的土地，战后他的土地，看到没有？那个黄的土，那个黄的怎么说，橘黄色的，橘黄色的是以色列的土地，他的土地呢可以说增加了三分之一，战后增加了三分之一。一个国家从刚刚站起来一个很弱的国家，竟然没有被那么强的联军打败，而且他的土地还增加了，你相信吗？啊，你认识到没认识到里边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好，我们继续来看。那我们说埃及当时是领头的，打仗打以色列他是领头的，那个总统应该叫萨达特，纳塞尔。纳塞尔呢，他当时呢就感到很不服气，因为一个大人被小孩打败了，实际上脸面过不上去，这根本过不去，是吧？你想想，现在你要出去打架，被一个小孩给打败了，别人就会笑话你，是吧？你脸面自己上，他总是想办法要争回自己的脸面，所以呢，他就过了几年以后，他就想要起另外一场战争。八年以后，他就挑起了另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以消灭以色列为目的的战争呢，在挑起之前，他首先呢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如果你熟悉埃及和以色列的话，他们中间有一条河叫苏威士运河，啊，这条运河呢是英国和法国拿钱帮助他们开的。因为你要是看那个地图，地中海呢，你要是开了这个运河以后，英国和法国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这条运河把这个物资运到红海去，很容易过去，很近了。否则没有这运河的话，他要转很远，转整个非洲，走很远的路。那这样呢，他英法早就拿钱帮他开了这条隧道，这条运河，这条运河呢属于国际性的，说是不属于埃及自己。那但是呢，纳塞尔为了要打这场仗，首先呢他做个决定，他宣布这个运河呢归埃及所有。想想看他的胆子多大，他竟然为了打以色列，他竟然得罪英国和法国，那时候英国法国非常强啊，他目的是要消灭以色列，没想到呢他这么一宣布，他真是自己打错了算盘啊，走了一步非常臭的棋，会下棋的都知道臭棋，走了一步臭棋。那这个棋走出去以后，想想看英国和法国能干他吗？不干，肯定英国法国不管。当然以色列的军队也知道了，以色列派的军队直接到西奈半岛，看到西奈半岛吗？西奈半岛的那黑的线是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也得到情报，以色列也安排了军队要去参战。好，你不来打我吗？好，我要来应付，安排了军队。那苏威士运河大家看见了，在中间那个上下有个苏威士运河，是吧？那个运河呢，当埃及宣布开始打仗以后呢，那英法联军就介入，从那个上边有个箭头，看那个箭头啊，那英国法国联军呢，空军联合开始呢，没有别的军队，空军联合把埃及的飞机呢全部炸掉，开始很快就把它炸掉，这一下子就把埃及给抓住了。刚才我说了，制空权没有了，你的胜利权利就没有了，啊，那虽然以色列也准备来迎战了，那虽然埃及也想打以色列的，可是呢他的飞机一被打掉，埃及就完了，埃及就宣布退出战役啊。那一次呢，那以色列又保住了啊。通过这两次，你就慢慢就会思想了，为什么以色列那么小的国家还能站得住。我们再往下看， 在那以后又过了几年，1967年，这应该是几年啊？六七年，是吧？十年过了十一年，这个纳赛人呢还是脸上挂不住，他还是想争回他的面子，是吧？看来人的面子呢都很厉害，我们各位可能在家里在教会里面子也都很厉害，有什么事呢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呢都不认错啊。在这里我提醒大家，我们在这方面如果能够学习认错的话，放下我们的面子，我们会蒙福的啊，神会祝福我们。那这个纳赛尔呢，他为了他的面子，他就继续要挑事战争。这个六日战争是非常出名的，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出名的。你到网上去打一个六日战争，你就会得到很多资料。那我们只能在这简单说一下，六日战争是在1967年6月5号开始的，啊，六日战争。那个时候呢，周围几个国家又联合起来，目的呢还是要消灭以色列。其实到今天为止，他们的口号，巴勒斯坦的口号，他们周围国家的口号，还是要消灭以色列，把犹太人赶出以色列地区，不让他们在那里。啊，那他们的口号呢是联合，他们所有的军队就联合起来，而且把军队都开到了边境，开到了以色列边境，那待在那儿呢，反而不动了，不知为什么待在那不动了。啊，那所有的军队都开到前线，以色列也得到情报，是吧？这个很快进攻就要开始。进攻一旦开始，我们都扛不住，因为他那时候以色列的军队仍然很弱，而且周围的军队呢，他们也了解以色列有多少的军队，他们非常强，用强力的军队包围起来，只要开始打，那以色列肯定要完了。那这个时候呢，没想到他们反而迟迟的没有开始，过了一天不开始，过了一天又不开始，那给以色列了很多时间。以色列的侦察兵非常厉害，以色列的那个特务总队叫什么你们知道吗？他的名字你们知道吗？拿撒德。一说到以色列的拿撒德是非常有名的，他这个在有一次在非洲一次抢救人质的过程当中，显出了他的军队的非常的英勇啊，非常厉害。那他们的情报呢很快就来了，他们情报来了以后知道周围军队都包围完了啊，我们很快就要灭亡了。当时呢是那个一个女的总统，叫那个女的总统，我忽然想不起来，一个女的总统在那儿，是吧？他们呢，唯有那一次，他们做出一个决定：我们要先下手为强，我们要先打。以前呢，他们是等着别人来打，因为他们非常追求和平，他们很不希望和别人产生冲突。那以前呢，都等着别人打了，他才开始还击。这一次呢，他们不行了，既然我们要死了，我们就拼死一战。所以他们就主动出击，也好了，神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充分了解了各个机场，特别是埃及机场，他们的所有的作息时间，那个所有的飞行员在什么时候训练，所有的指挥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没有人，什么时候有人，什么时候能够紧急应付，什么时候不能紧急应付，他们都非常了解。那以色列就找了一个早上，就是6月5号的早上，趁着8点钟，早上那个8点换班的时间，那飞机呢就低空飞行，用了150架飞机低空飞行，去要炸掉埃及的400多架飞机，是吧？那是几倍的兵力，是吧？那埃及呢也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说很弱的，它有空中雷达，它有各种的预警。没想到呢，它的预警竟然没有发现以色列战机，以色列战机来了竟然没有发现。当以色列战机开始轰炸了，那应该做出立即做出反应，是吧？哎，他们那时候那个指挥官呢反而正好是交接班，交接班的时候指挥班第二个还没上任，没人指挥。那这就让以色列的战机啊，他们的飞机把埃及的飞机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消灭，400多架飞机。那么叙利亚也有100多架飞机啊，这个约旦也有上百架飞机，过了几个小时这一天全部消灭。想想看，到了这个时候，谁是战胜者？制空权又交在了以色列的手中，那以色列肯定又胜了，啊！没想到打了6天以后，以色列真的就胜了，啊！那周围的军队真是溃败，没办法，啊！因为制空权在他的手中。你想想看，为什么他们能打胜？啊！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在这个六日战争当中呢，还有很多的神迹发生。 对不起，我可能出去这个嗓子有点不舒服。在六日战争中有很多的神迹发生，你如果去，我看过几个电影，有一个以色列兵，他就说他是有一次他伤了，伤了以后伤得很厉害，他不能走了，他就躺在地下，但是呢他是活着。没想到他的军队走了以后，埃及军队就上来，上来以后呢，有两个兵，哎，说这里还发现一个活的，当然他听不懂，他们好像这个语言不通嘛，但是他知道那两个兵过来走过来说着话，然后把那枪栓一上，咔啦，枪上了膛，子弹上膛，就准备要把他打死，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那两个兵嗷嗷叫着就跑了，那要打死的兵呢，嗷嗷叫着跑了，这个兵自己他看着他，哎，他要打死我，我要死了，他那跑了，他没打我，啊，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像被光明照到了一样。不光这个，还有另外的事情。在圣经当中，在列王记里边记载着有个先知叫以利沙，大家知道是吧，有个以利沙，以利沙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是先知，神都告诉他，所有的事情他都告诉，所以他就提醒那个犹大的王，是吧，以色列的王，犹大王是吧，你不能到哪去，不能到哪去。那亚兰王呢，有个亚兰的王要打这个犹大王的时候呢，哎，他反而打不了。这个犹大王就这个亚兰王就奇怪，谁告诉他我在里边设下计，设下埋伏，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哎，为什么他的犹大王就能逃脱了，是吧？那有人就告诉他，有个先知叫以利沙，这个先知什么都知道。那他就想，哦，我要把这个以利沙消灭掉，他就派了重兵，把以利沙那个地方叫多摊，就把那个地方包围了。那以利沙呢也有个仆人，有个年轻的仆人，这个年轻仆人早上起来一看，哇，周围都遍布了军队啊，他就告诉他，哇，主人呐，我不行了，我们不行了，我们肯定要被杀了。那以利沙不慌不忙，他就祷告，他先祷告说，主啊，开这个年轻人的眼睛，开他的眼睛，让他看看周围是什么。没想到神真的开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周围看到什么呢？满山的火车火马，天兵天将在那帮助他，啊，那这个仆人就不害怕了。那以利沙也向神祷告说，主啊，蒙住那些军队的眼睛，蒙住他的眼睛，神是真蒙住他的眼睛。这个以利沙呢就把这个军队慢慢就带到了撒玛利亚，带到吗？记得吗？就把他带到了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的城里边，那以利沙就祷告说，主啊，开他们的眼睛，他们眼睛就开了，啊，在他们被蒙住眼睛的时候，以利沙就说，我领你们到一个你们想去的地方去，你们要打仗的地方去。哎，那些人就乖乖的跟他去了，就到了撒玛利亚。到那以后，那等他开了眼睛一看，他们在撒玛利亚城里边。那撒玛利亚呢，也是北国的首都，那时候有北国的那个王。那王一看，哦，来了一些亚兰人，那赶紧用部队就把他包围起来，是不是应该把他们消灭掉？以利沙呢，就是跟那个王说，不要消灭，摆上宴席招待他们。啊，不要消灭他们，就摆上宴席招待他们。那些兵，你想想看，你来打仗，你来想来消灭人家，人家不但你被人家抓住了俘虏了，没有被人家打死，你还被人家招待了，他的心会怎么样？他的心就被感动了，他们的军队就不再来打仗了，所以就把他们放回去，他们不再来打仗了。这是圣经里记载的，是吧？你如果有时间，你回去好好看看这个，在列王记里边。那在以色列六日战争里边呢，也有这样一场的事情发生，啊，有时候看那个有个电影，那个兵有一个兵，他走失了，自己走迷了，走出军队以后呢，离开他的部队，走到埃及军队里边去了。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面前有几个营的军队，几个营是多少？知道吗？几百人，至少几百人。啊，几个营的军队，他拿着他自己一个人拿着枪走到了敌人当中去。结果会是怎么样？啊，他应该被打死，是不是啊？就一个兵吧，一个以色列兵吧，他的以色列兵和埃及兵，这个很明显的啊，穿衣服啊什么的。没想到他走到那以后，那些兵不但没有举枪打他，都举起手来乖乖的投降。明白什么意思吗？都举起手来乖乖的投降。这个兵该感到奇怪了，哎呦，我自己来，怎么那些人不但不打我，还举起手来投降啊？而且呢，他把他那些兵都领到俘虏营里去，啊，就把他们俘虏了，一个兵啊， 一个兵带了几百的埃及的军队就到俘虏营里去，那俘虏营呢，到了俘虏营以后，这就成了以色列跟埃及谈判的筹码。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你相信吗，弟兄姐妹？啊，这是在六日战争当中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想找的话，你到网上去找，也许能看到那个电影，有个人在叙述这个事情。竟然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所以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是不是神在帮助以色列？是不是啊？哇哦！我当时我在以色列的时候，那三年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以后，我都很惊讶。哦，神是真的呀，神是活的呀。哇哦！这么说，这个上帝还真是存在啊！我那时候不相信神的存在啊。哦，那就真是使我想到，哇哦，这个神还真是存在啊！也就在那个六日战争当中，以色列就收复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归以色列所有，那些兵就打仗的兵和将军就打到了哭墙。这次我们去了哭墙，就到了哭墙的前边。那为什么叫哭墙呢？那个应该是叫西墙，因为它是圣殿西边的墙啊。就是因为这个六日战争那个时候，那些兵啊打到那个地方以后，看见那个西墙，就像看见了父母一样。哇，那些兵啊的将军把枪一扔，什么也不顾了，全部的人都趴在哭墙在那哭啊。一片哭声，他们是被感动的哭，因为他们的祖祖辈辈多少代人就想回到这个西墙来回到敬拜神的地方，这是圣殿剩下的唯一的地方啊！他们把那个地方看得非常神圣，来到这个地方了，哇，就一片哭声，所以那个地方叫哭墙。这是六日战争，当然在六日战争里边，最后那个以色列有一个独眼一个将军叫沙龙将军，后来还当过总理啊，他呢领着一个小分队包抄到以色列的后部，直接进了以色列的后部啊，在迦南那边，我看我有没有那个图？对，你看那个埃及那边有些县，有些虚县，看到没有？虚县呢是，这是第三次，对，虚县呢是飞机的战争，那也有一个县，应该有一个县是沙龙带着军队绕到了敌军后部，把敌人后边的气那个供应线。那供应给几线，那什么全部切断，那前边的在西奈半岛的那些埃及士兵呢，全部成了俘虏，啊！而且以色列占了主动。后来以色列就跟埃及谈判，我抓了这些人以后，埃及呢就是因为那些俘虏就投降了。好，我们输了，就认罪了。这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呢？战后以色列土地又扩大了一倍，特别是西奈半岛又归他了，而且完全收回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想去看看那个金顶寺。金顶寺大家知道吗？耶路撒冷最典型的标志就是金顶寺，一个金的顶，是吧？那是清真寺，那是埃及什么？那在金顶寺里边呢，这个你会看到很多的那东西。我们想去看，没想到进不去，因为以色列人不让他们开。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他收回第四次中东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是因为纳塞尔还是感到很丢人，还是想夺回面子，所以呢他继续发起了这次战争。赎罪日在以色列是很重要的节日，谁都不能干犯的。没想到这个纳塞尔他在计划这个事的时候，突然心血管发作，心血病发作，一言都没留下就死去了。后来的一个萨达特，一个萨达特继任，那赎罪战争也进行了，就在1973年是吧？10月6日那一天，他们赎罪日，埃及又进攻了，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起来又进攻。那这场战争呢，大家可以想象，最后也是以以色列的战胜，是吧为结局。那从这儿，这是他的战事，我们不多看了。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帮助以色列，我们真是看到神的真实。既然看到神的真实了，那我知道我就去读圣经。没想到圣经里边有很多经文说到这个，说耶和华专爱你们，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神爱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啊，又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那他的约就是两个之约，一个亚伯拉罕之约，一个大卫之约。啊，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有些都知道，是吧？知道吗？这两个约都知道，神就是守约的神，他是因为守这两个约，所以他顾念以色列。那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也是与神与人较力得胜，这里很难理解。以色列竟然与神较力也得胜了，可能吗？我们的神能被战胜吗？哦，到这我也困惑了许久。实际上是说，神是让以色列，让这个雅各得胜，只是让着他，那也是给后人例子。撒下也说，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的民面前的大行可畏的事，啊，驱逐列邦人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神实际上是为了荣耀他自己来救拔以色列。神也说，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神。所以以色列是神坚立的民，而且是直到永远的。这个机器坏了，有点问题，跳回去。那我们在这就问了，那以色列为什么会亡国？以色列今天神那么支持他，为什么以前会亡国，是吧？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研究过吗？因为我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不能讲很多了，对不起，前面讲的太多。那神带他们从埃及成长，在埃及成长，去的时候70人，出来是100多万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不用他们打仗，用大能手把他们领出来。进埃及地的时候呢，摩西在申命记中呼天唤地的教训他们，说你们一定要遵命，遵命的人是蒙福的，违命是受咒诅的。今天这个仍然实用，对我们所有人都仍然实用。如果我们遵从神的命令，我们一定会蒙福；如果我们违反神的命令，就是犯罪，我们自己首先得到苦果。还让他们把祝福和咒诅的话放在两座山上啊！那而且说，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命令，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不是认识的神，就必受祸。这是告诉他们的。那耶和华说，耶和华必使你们败在仇敌面前，你们如果不听的话，你们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你们必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这是犹太人的光景，在建国以前的光景。好，所以以色列人呢，经常不听神的话，在旷野的时候抱怨，在进迦南以后呢，也不是经常听话的。最听话的时候就是进迦南的那个时候，特别是围着耶利哥城绕那7圈的时候，那是以色列人最听话的时候，在他所有历史上再没有那个时候啊。进迦南以后，不要神做王，有了王国却不断违背神，结果呢，神就升他王国，再被抛来抛去，圣殿也被毁。我看到圣殿被毁，我经常会思考，神啊，圣殿是你的住处，被毁了以后，你的名得不得荣耀啊？是吧？你为什么让他被毁？我一直不理解，一直不理解。那在那3年不理解，回到这儿，在以色列，在那个 UC Davis 的时候也不理解。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这段经文，我真正理解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这是所罗门献殿以后，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那如先前在基甸向他显现一样，就给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呢，分别为圣，是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呢，我的心也必常在这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算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必坚固你的国位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的，向你父应许的。倘若你和你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下边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你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自己的名分别为圣的殿呢，也必舍弃不顾。神真的是舍弃不顾，直到今天仍然舍弃不顾，是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击破。但是虽然这样，神仍然爱着以色列。这次就我去看这个景象，真是神仍然爱着他们。他们好多人到现在不信，我遇上一个我原来的教授，他真的不信，他在讥笑啊，他在讥笑神。但是呢，神仍然爱着他，从各个方面啊。这是我们经文不念了。神没有忘记他们，亡国70年以后，他们回来建圣殿，使他们复国。复国呢是在 我们看是在亡国是在586年，复国的是在2534年以后，他又让他们复国。这个民族没有被世界上各民族同化，竟然复国了。那一般的人类学家都知道，亡国500年是必定要散的，没想到呢，犹太人不是这样。旧约圣经早就预言，就是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你们所到的各国收取，从四围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现在他们就在那儿生活，也成为一国，不再成为两国。我只能讲得快点了，对不起啊。所以神通过保罗呢，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他们还在硬心啊。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这是神的救恩计划。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今天我们每个人在这只要能信主，都在神的救恩当中计划，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填外邦人那个数字，每信一个就是填满了啊。这等着填满了，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全家得救的时候，神要消除他们一切的罪恶啊。救恩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知道耶稣是犹太人，所以虽然以色列绝大多数犹太人都不信耶稣是弥赛亚，但他们神仍然爱他们，仍然爱他们。我们看到了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而且呢，犯罪是以色列邦国，以色列仍然到今天仍然是神的选民，神今天呢仍然在保守以色列。我们各位都是神的选民，我们被神拣选，我们比以色列人早得救恩。好多以色列人都没有得到救恩，我们比他早得救恩。我们信主的人真是有福的。我们该怎么做？简单说一下，我们要敬畏神，这位神是伟大的神，是今天就在我们中间的神，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所做的、所想的、所听的、所讲的，他都知道，他都记录下来了。爱，我们要爱以色列人，当然不是说特别的溺爱他们了，是吧？我们从心里像爱普通人一样爱他们，想法去拯救他们，是以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大使命，神给我们大使命。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在主的救恩计划当中，我们要去传福音啊，让人遵守神的话，这是大使命的内容，自己活出圣洁的生活，荣耀神的名，这是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唯一的目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儿宣讲。主啊，也谢谢你通过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你爱他们，你更爱我们。今天我们得了福分，我们要用这个福分去让以色列人也来信主。我们爱他们，也爱世界上的人。主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有能力去为你传福音，来扩张你的国度，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